前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主要祝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中，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愿我们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关于祷告的题目，是吧？我们怎样来和你说话？愿神的灵真的打开我们的心，是吧？让我们从你真理的教导之上，是吧？我们能够学习，是吧？如何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里所想的，是吧？我们所盼望的，是吧？我们能够跟你倾诉和你表达让我们在祷告之中。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大能，是吧？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也祝福我们今天会有受洗班的弟兄姐妹来练习见证，是吧？愿神祝福所有的准备见证的弟兄姐妹预备众弟兄姐妹的心，是吧？真的我们能够分享出我们人如何来认识你，是吧？我们的生命是吧被你改变，是吧？我们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分享一个关于祷告。祷告呢是就是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呢，还是因为我们上节课给大家留有四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把那个新成要里的那四个问题跟大家来回顾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如何才能得救？这个答案呢是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们今天四个问题几乎每个问题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其实呢这个答案是简单，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完全的能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需要不是特别容易，需要挺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标准答案呢是。就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呢？我们是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代赎，才能得救。所以尽管我们悖逆上帝仍想着犯罪，但当我们悔改信靠他时，神就不因我们有什么优点而出于他自己纯粹的恩典，将基督无瑕疵的义归给我们。参考经文呢是罗马书第10章的一节经文。这里讲到，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如何得救呢？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你一定要就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这是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大家可能也会经历到，我想特别是已经受洗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些经验的弟兄姐妹就会明白他这里说的话，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呢，也不是代表你马上你整个的人就心思意念成为圣洁，你能够超凡入圣，对吧？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捆绑，那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得救是当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呢，就是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因为得救呢，是如果大家慢慢开始认识神，开始明白圣经上的话，就人的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人的结局呢只有一个那个结局呢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我们像我们团契呢，我们最近在学圣经里的一卷书叫《以赛亚书》 其实那个书里面就会预言到，很多这个关于审判的信息，因为我们，特别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不太容易感受到这种，罪的可怕，因为我们会很多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好的，对不对？我们岁月静好啊，经济发展，然后生活越来越富裕，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啊，可以到处去旅行啊，经历各种新奇的事物，啊。科技不断的发展啊，人好像是，能够做到越来越多的事情啊，但是呢，如果没有神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其实，如果跟大家讲的话，是不容易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讲，就是说，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命运只有一个，我想这样的信息其实很难，但是如果大家开始认识神，真的能够，透过这个世界上这种表面上的这种现象，是吧？能够看到背后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就知道这个得救是一个信不信耶稣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啊。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是人是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最终要死亡。这是我们其实如果对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对吧？人这个固有一死啊，那你可以就说觉得哦，那有些人他生命很有意义啊，就是价值不一样，但人固有一死啊，这个结局是不变的啊，无论你的生下来地位高低，你或者就是说你在成人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你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所有人的结局是公平的啊，出生的时候。可能觉得不公平，但是结局是公平的，都有意思。摆脱这个死亡，唯有是靠着耶稣基督。但是，所以只要你信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简单，就是说，当你信耶稣基督，你就立刻被化成另外一类人，就在神面前，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这个呢，不是说比如说你信了主，有些人呢，他会有这种惧怕。有些人呢，其实对神非常认真。他信主之后呢，他还会担心自己是否真的得救因为他会觉得好像他还是，是不是有这种罪恶的念头有的时候会犯这样那样的错。那他能不能够，就是会不会触怒这个神他是否得救？那真的有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会有这种惧怕，那这里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得救是肯定的，那你因为我们能够就脱离罪的这个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举止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它这是一个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是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那这是神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去实现的啊，但这是下一步。你第一步就是说你得救，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犹太人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啊。那逾越节呢，其实非常简单，它也是预示着就是说这个拯救是怎么一回事。拯救呢，就是说神命令的天使那个时候要击杀全埃及地的这个每一家的这个长子，那就是不无论你是什么家庭，主要上是这个埃及的统治者法老，下是就是说一个卑贱的奴仆这个的家庭，那是一律是这样。但是唯有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门框上这个你涂有羔羊的血，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实。然后呢，命令的天使就会越过，逾越节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就是那个命令的天使会越过那个家庭，那就代表着一个得救。那所以你信耶稣基督，就是有点像在那个其实逾越节因为我们叫逾越节呢，好像它是个节日，它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它是英文叫 Passover，它像是一个审判的，它是预表的，就是说人类会面临的一个审判， 啊，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世界啊，就好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享受、很留恋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明显的是充满了罪恶，对吧？人是没有盼望的啊。如果人能够有盼望的话，人早就想明白应该怎么去救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有能力养活所有的人，然后所有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啊。但是，因为人的罪，人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不是你想做也做不到啊。然后呢，任何想用人力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最后都带来这种非常可怕的后果啊。所以唯有能靠着耶稣基督。所以，那我们这道问题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啊，神是单单因为你的信，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啊，就像那个逾越节那命令的天使，他就会就是你的信心就是那个血，就是那个记号，因为当你信的时候，因为后面圣经也讲，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他就能够遮盖你的罪。啊，所以呢，这个答案呢是蛮简单，但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完全明白而能够完全相信，这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啊？这里可以说答案呢是信仰耶稣基督就是承认神在他的话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相信他。接受他在福音里给我们的救恩，并单单信靠他，所以这个信心呢，指的是就是说你要信神的话，是对神的启示的一个信心，对吧？你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比如说道听途说啊，别人跟你讲一套，因为如果大家开始接受信仰，开始教会生活，你会慢慢就会接触到哦，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异端特别多，对吧？那个比如现在这个一个比较有名的异端就叫东方闪电是吧？他会给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他就像比如说那个假钞一样啊，他很多是像真的啊，他就觉得哎，你觉得这个很像啊，但如果你不仔细分辨呢，你会被骗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虚假的信息。那你怎么能够分辨呢？所以什么是在信心呢？你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祷告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所以读圣经、读神的话。如果大家相信有，如果这个世界大家已经接受有一个神，那关于神的一切的这个知识呢，就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从逻辑上来讲，就是最重要的。如果呢你不觉得它那么重要呢，就是其实是证明，就是说你不是特别相信这个神，是吧？因为如果有神的话，他就比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重要啊，而且他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祝福呢，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对吧？那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一定会非常的急切的希望了解关于他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知道，比如说有一个大人物要给我们什么好处。啊，比如美国总统要接见你了，那你肯定是非常紧张，要做周全的准备啊。见总统之前要注意什么礼节啊？你这怎么这要啊？怎么去准备啊？这一切你会非常重视啊。对神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神，但是呢，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你对神没有，你没有一种这种你觉得没有需要去更多的认识他，其实他对你来说就是不重要的。那就是，其实你是不相信他的，所以如果你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息呢，是你对神的话语要相信。那你要相信神的话，你必须理解他的话，对吧？你必须熟悉他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是要把大家带回到这个读神的话。因为只有在神的话里面，你才能够，你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个圣灵。我们讲到三位一体，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启示的里面，在他的真理的里面。 认识神的救恩啊，认识包括就是我们信仰问答里面啊，为什么我们是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是个罪人，我们不需要救赎，对不对？啊，那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切呢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真理的里面。所以啊，当你愿意说“我愿意”啊，我愿意接受这个啊真理，那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在神的话语上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好，那其实呢，第三个问题呢跟第二个问题就是非常接近，但这个回答呢是一个啊，它是一个这是叫使徒信经啊，这是一个。啊，什么叫使徒信经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啊，是通过跟耶稣基督有真实接触。因为耶稣基督有很多门徒，他有一些被选出来的12使徒，除了一个背叛他以外，啊，剩下的那个11个里面有10个都是最后为这个信仰殉道那他们去传下来关于从耶稣基督他们所领受的真理，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那我们下面这个答案呢是叫使徒信经，使徒呢就是耶稣基督最初的那个11个那个门徒，那信经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认知，就是这个并不是使徒他们自己说的，而是说初代教会大概在公元前二世纪3世纪那个时候，当时的就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去因为当时教会有很多这个关于信仰上有很多的混乱，所以当时为了就是说帮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就是把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就精炼在这么一段话。其实如果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话，如果你当你们去受洗的时候你对照就是说牧师问你的所有的话，因为牧师会让你们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啊。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你都要回答是，就是你才能被受洗。那所有的是呢，都是就是对这里的这个告白的肯定。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谈到就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说这个谈到你对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里的父神的认识。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这一大段话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三位一体这个的神里面的圣子圣子在地上他救赎的这个工作，他的经历，他怎么来他怎么道成肉身。他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他怎么用一个无罪的生命来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牺牲，然后成就了人类的救赎？那他又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生命的盼望。现在呢，他又在父神的右边他将来还要再次降临，要执行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吧？耶稣的这个他的过去，他的未来，他对我们的意义。那后面一段话叫"我信圣灵"那讲到就是这个是对三位一体真神中，圣灵的相信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信圣而公，圣洁而公，公是讲到他们那个时候讲到，这个公呢代表是普世性的就我相信这个神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我信圣徒相通圣徒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彼此认识在圣灵里面合一能够组成教会我信罪得赦免就是我们相信人是有罪，那罪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我们信仰的所有就是说，如果你要特别用一段话，你能概括这个基督徒所信的，这就是这个使徒信经是一个非常，这个简练的一个概述就讲到，但是最重要，大家发现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你对信仰的认识是起源于你对神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是没办法认这个信仰，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是核心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那我们的救赎呢是从神的儿子耶稣而来。 那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是靠着圣灵啊。那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呢？是从父神而来，对吧？整个天地宇宙万物都是父神所造的啊。那我们自己呢？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需要救赎的。所有这个，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要在神的教会里面来成长。所这一句话里面就概括了，就是我们应该相信啊，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去实践的啊，所有的要素都在这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啊。那当然就是说，下面这个参考经文讲，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就这个信心呢被提高到一个就所有你要。因为我们在地上呢，会有一个等价交换的观念，对吧？就我们会觉得，就是说，一分努力一分回报，对吧？那个，就是你需要努力，对吧？那我们特别是在国内来的，就是，你不努力，你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学校，你没有好工作，对吧？你没有一个好的未来啊，这一切呢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但是呢，神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你个人的努力啊，因为你努力是不能使你得救的，因为你所有的努力是在一个人的这个层面上啊，但是救赎呢是要有一个外来的力量，是一个天上的力量才能够拯救你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努力啊，你是不能够救自己的啊，所以你要相信这个真理，相信耶稣基督，就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做神的工。你的所有的，就是说，圣经上有一句话叫“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就是我们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决定你一生的，一生的命运。你的，如果你离开神，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就是说，你就是你最后，你比如说在世界上取得很多的成就。但当你面对神，你认识神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哦，你离开神所做的一切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啊。但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就会太晚，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借着圣经能够帮助大家认识的那我们最后一个就讲到就称义和成圣，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一个称义呢，就是说当你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就称义了就是你立刻。就被从一个要接受审判啊，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生命，你立刻就被就是归到一个没有在神眼里，就是你就是没有罪恶的，你的罪就你过往的罪就一笔勾销啊，因为你信神，所以称义呢是它是一个立刻的啊，但成圣呢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成圣了以后，当你就好比就说我们称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那我们就是被神就是接纳，我们被神圣经里讲就是说被神迁到这个他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就被神算作圣洁，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孩子这一下就结束，但是你这个。但是称义只是个开始，所以称义之后呢，会有成圣。因为神的目的呢是，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创造的时候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照着神的形象造到你真的就说你生命里面有神的这个荣光，那这个就是那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做成的。就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信心建立在真理之上，那所有这一切呢，就是神都会为你做成。那我们这里面列了两个参考经文，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就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从前他们是活在这个罪之中，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这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称义成圣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后面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 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好，那我们今天这四个问题呢，主要就是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围绕着就是信心，到底信心是意味着什么也讲到这个称义和成圣。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是会讲到这个分享我们今天的什么是祷告。祷告呢，其实蛮简单，因为中国人呢很早就这个开始祷告。祷告这是祷告的一个这个"祷"这个字的起源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士字旁呢，在中文里面是都代表跟祭祀有关跟就说人敬拜神祭祀有关。那右边呢是个"受"字，"受"字呢就表示人的一种希望得到了一种福气这是最早就是最早它本来是象形，后来呢就变成就说哦，左边是士，右边是受。代表的就是说，这个祷告的这个行为所以祷告呢是跟敬拜神有关，是祈求福气有关所以这是"祷"字的那个来源。那这个"祷"字，其实这个祷告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是你看他是啊一个人就是他跪在他所信的神面前，他祈求祝福。所以祷告呢就是也是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那我们跟神说话呢，当然是有一个目的，因为我们是为了得着福气。所以祷告就是这样，就是说，那耶利米书也，这是讲到神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所以神是喜悦我们向他祷告，那祷告呢，就是一定要建立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别人要托你办事，你办事，那你到其他的公司去，你要比如说你要去谈一笔生意，那你当然要对对方的，比如对方谁负责这件事这个公司的总体状况他的老板是怎么样的呀？整个公司是怎么样的呀？公司的这个文化呀，它的习俗怎么样？然后具体经办这件事的人，你当然对他有所了解。那这因为这样的话，你去。跟别人去谈生意的时候，你才能够，你说的话是就是，起码是对方喜欢听的你知道对方的需要，那你能够跟对方有效的沟通，那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祷告的话，你如果对神了解很少，那你的祷告一定是盲目的，如果你说你信了主，那因为祷告呢，说简单也很简单，对吧？你不读圣经，你反而也可以祷告，对吧？因为你可以很单纯的就是说，我就把我想要的告诉神，神呢，我身体不好，那我有什么什么什么，病，我求你医治，啊，你这样祷告，是可以。那比如说我经济上也缺乏，神我现在在找工作，那我希望你来祝福我，帮助我能够找到这个工作，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信主之后，你比如哦，我不读圣经，我对神了解的也不多。这个并不影响去祷告，但是呢，你在，因为祷告它不单纯的是，就不单纯的是，就是说我们把神当成一个提款机，帮神当成一个像那个这个神话里的那，比如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对吧？哎，我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叫他出来，然后那个，他就帮我去。那你那样的话是，怎么说呢？你那样的话是还是就是在一个自我认知里面去，你照着你自己所想的去跟神祈求福气，但是呢，你祷告需要学习，你知道吗？因为你对神认识越多，你才知道就是说哦，因为神就是说在你跟神祷告，它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主要像是跟神一个对话的过程，在你祷告的时候会得到神的回应，你的整个的视野慢慢会被打开，你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多，那你对这个祝福的认识会不断的会改变，在开始的时候你特别在乎的事情，慢慢的话神会改变你，因为神要就你说就像一个小孩子从幼稚到成熟你比如他特别小的时候，我给他一个五颜六色的一个玻璃球，一个弹球。我给他一个，就是一颗珍珠珍珠一般没有玻璃球那么大，对吧？而且珍珠呢，它的光泽是不如玻璃球是这个五颜六色，而且是这个 那个光泽都非常好。那我给小孩子，小孩没有能力去辨别的，你给他，他可能本能的就说，哎，玻璃球更好，对不对？那同样的，就是当你不认识人的时候，你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因为你的认知特别有限啊，你能够看到的，你的世界是非常有限的。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一个没有受过特别好教育的一个小孩子，比如说他出生环境并不是很好啊，他出生在一个比较闭塞的，比如说一个他父母也没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他生活在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个时候呢，他对他来讲就是说最好的和他经过，比如哦，后来他去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过教育，他跑到美国来读了博士，然后他又在美国最好的公司去工作过。那个时候他的见识是天壤之别，他就完全不一样，他想要的东西就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认识神，你所求的一定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受你的认知限制。所以你要是为着自己的，就是说为着自己的益处。你是要一定要认识神，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是总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幼稚的那种阶段，就是说因为你只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你看到的一切，但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很多也它是具有迷惑性啊。那你能够透过能够认清这些迷惑，这个是需要就是说你对神的话语有非常多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当你开始认识神，当你接受这个信仰，就是说，如果你接受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关于神的一切事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他，胜过你的工作，胜过你一切其他的人际关系，他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所以你最好呢，就是你要花功夫，要认识他。如果你证明，比如说你花了时间，觉得这个神不是真的，那你是就是说，起码就是说，你可以不浪费你以后的生命，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星期天要到教会聚会啊，教会聚会完，跟弟兄姐妹也要分享沟通。有时教会还有其他的活动，周五还有活动，会花你很多时间。那这个时间，如果你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你花这么多时间，一年52周，对吧？每周都要花最少有2天，你要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个信仰上面。那这个对你值不值得？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说。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你宁可就是说你花很多时间，你发现哦，最后你说这个不是真的啊，所以我觉得信仰是一定要认真，对自己负责的话，你要一定要用一个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信仰，因为从如果有神，他就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你觉得他不重要，其实就是说你其实是说我并不特别相信他啊，或者我基本不相信他，所以相信神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认识神。那认识神的唯一的渠道就是通过神的话。所以罗马书里讲的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你一定要读神的话。所以你读神的话的话，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讲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永恒的神，因为神的名字就是说他叫 I am 啊，就是你看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神奇啊，谁的名字会起成叫 I am 对吧？他就是中文翻译就是说叫我是自由拥有的，他本身的名，他的名字就非常神奇，所以人是想不出这种名的，对不对？那神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是永远存在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是圣洁、公义、慈爱、良善、信实、智慧，那这个是我们要通过圣经来去读，去认识神。为什么认识神这么重要呢？因为比如说你祷告半天，你祷告了好多都是神所不喜欢的，就像你去求神办事，对不对？你对他毫不了解，你说了半天，你想拍马屁，最后全拍到马脚上，那不就是对你来说完全是不好的？所以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哪些事情，你这祷告你一定要祷告，神一定不会听，因为你根本就不用就是费劲去跟神那样祷告，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到神面前。你可以怎么去跟他讲话？你怎么去求？那另外，比如说祷告，比如说这个圣经里已经启示，神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话，你祷告的话，你比如说你祷告说主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其实你这个假设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会可怜你，这是不用你求的。 你求的时候，你这么求，就本身你就觉得哦，我不太相信你会可怜我，那这个假设就是不对的，那就说明你对神的认知是不对的。但你怎么能够就对神认识到，就说哦，神爱我，就是像我就是爱我的父母一样，他是无条件的。那这个是你要去读神的话，你才能够慢慢的认识神啊。所以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我们下面也在讲。就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啊，有的就是啊，像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特别的宝贵。那有孩子的弟兄，就是说弟兄姐妹知道啊，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孩子如果出了点事情，那一定和别人家的孩子有点什么问题，对你来说影响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那同样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和对别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对你来说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你是神的孩子，比如说你跟你爸爸妈妈怎么讲话，肯定是跟外人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的老板讲话，一定跟你爸爸妈妈讲话不一样，对不对？你跟老板讲话要陪着小心。啊，生怕就什么话说错了，然后让老板不高兴。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会这样，对不对？你跟你爸爸如果像跟老板讲话一样，你爸爸一定会非常生气，啊，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讲话，对吧？你就很可笑呢。那同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但是你跟神，你到神面前，你好像就是面对一个监工、一个老板、一个就是说很可怕的人，你知道那样会让神伤心的啊。所以就是说，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一个，你和神是一个什么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就是圣经还讲的，就是说，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啊，他是这个神把他比喻成一个夫妻的关系，就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啊，圣经里面讲到，就在旧约里讲到啊，比以赛亚书和希伯来书里都讲到，那新约里讲到，就是说旧约里讲，就神就直接把以色列啊作为一个整体，就称作啊他的妻子。那新约里也讲到，就是我们教会整体，然后成为圣洁，要作为再来的这个羔羊的心腹这个是，所以我们是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那我们怎么祷告呢？其实另外读圣经呢，圣经会告诉你怎么祷告那最主要的一个两段经文告诉大家，一个就是说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参与啊。有的时候你都不太会祷告，因为你每个人就是祷告是需要熟悉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被领养的，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不是说生来就是你是被神领养的那你就说就是你要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是被神领养的孩子，那我们就是要学习啊，然后认识神，从他一个跟他陌生到一个亲密的关系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拘谨，到最后你跟神。也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个过程里面，自始至终像罗马书八章讲的，他会有神的灵会帮助你在开始甚至替你祷告那怎么祷告呢？在马太福音，这是主耶稣讲了一段话。那在教会里，我们把这个叫做主祷文那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话呢，就是大家就是尽量把它背下来。就是你祷告呢，主耶稣都告诉你的，祷告要这么说。祷告呢，祷告是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你就第一个就是你承认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神是你在天上的父亲。另外呢，神不只是你一个人的父亲，神是教会中他的众儿女的父亲。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在敬拜神，你是和神的众儿女一样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本身这个话里面就说，它启示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也启示了一个教会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来敬拜神。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讲的是一个意思。那我们为什么希望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呢？因为这关乎到我们最重要的利益。因为我们是希望一个公义的神，一个慈爱的神他来掌管这个世界。 然后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呢，暂时呢，神是允许，就说是魔鬼，他是辖制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神的主权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才能在这世界上平安度日，对吧？我们一切的好处是建立在神的旨意来畅通无阻，那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去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而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就像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父母一样，那我们是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心意是要相通的，到后面讲的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话主要讲的就是说你要专注在现在，因为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今天，所以圣经里讲了很多，就不要为明天忧虑，说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的需要神都会供应你，所以这个圣经里有的，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天降玛拿。每天就是每天需要多少给他降多少，但是他想拿为明天做预备，神不让他做明天被预备啊，因为神是希望你每天依靠他，而不是说你一次性的从神那里拿到一生的好处，那以后就是我再神我也不需要你了，我就跟你拜拜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对神是一个每一天的依靠啊。那另外讲呢，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愿意饶恕人，因为神首先愿意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免人的债啊。那最后讲呢，就是说神会带领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啊！这会讲到，就是说，因为魔鬼掌控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是没有灰色地带，你要么是跟随主，你不跟随神的话，你是不由自主的要跟随这个世界，你就会去跟随这个魔鬼啊，你就会被迷惑啊！所以整个这个一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一个主导文里面，它基本上告诉你，就是祷告，你所有应该注意的，你应该去学习的。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一信主的话就要花时间。圣经里面，应该是1189，一共1189章，对吧？一共是66卷书，你大概每天平均读4章，一年就可以读完，那如果你每天读2章，2年一定可以读完，对大部分弟兄姐妹，你一生都可以读很多遍圣经。圣经是要读很多遍，你不是说读一遍以后就行了，因为这个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就是神的话，它是有这种，它是，大家开始读了以后就知道，神的话是活的，它不是说像我们读大部分书，大概读一遍，我就不想再读第二遍。再好看的小说，我知道情节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但神的话不是这样我们就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就读几十年都是愿意读的。就每一次读，神都会让你有这个，他都会有新的。这种祝福给你，所以这个是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讲到耶稣，回答那个问题，讲的就是说，这个信心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对神认识，我们有就是说，祷告有很多挑战，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是看不见神的，为什么看不见神呢？这是神有启示，神特别不让人能够看见他，因为怕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照着神的形象。去造这个，比如说画下来，或者用木头、石头雕个像，就认为那个是神。神不希望人那样，所以人是不能够见神的面。那不能见神的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在跟空气讲话？那我祷告是不是会有回应？那另外就是神对大部分人来讲，你可能经历的就是说，比如神怎么回答你？比如我，那我祷告是不是单方面的？就是所以你得习惯，就是说听神的声音，就是神怎么回答你。神的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就神很多的，比如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从来没有说直接听过，比如说我祷告以后，神就直接就告诉我，就是有那有这样的，有的弟兄姐妹有这种经历，祷告以后呢，他就有个意念，或者就是说，神突然让他想到圣经上就是一句话就是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那我呢是更多的是我祷告以后呢，我就会发现在我祷告的那个事情上呢。他就会，比如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出现一些进展，那我就知道神开始在回应我所以呢，就是说祷告是我们跟神对话。那一开始就是说是比较容易，但听是更难。就是我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回应呢？这个是需要信心。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完全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圣经上所启示的一句话。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会开始能够听到就是神对你的回应啊。你会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带领那这个神呢，对你来说，他就是一个活的神。然后我们教会对大家都跟你讲，神是这个永远的神，是吧？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神是一个活的神，神是会在意，就说 你的一切啊，不是说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神天下有几十亿的儿女，那你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又非常微不足道。不是的，每个人都是值得耶稣基督啊，就是为你死啊。所以你在神眼中，就说你是神的孩子啊。如果你做过父母就知道，就是大部分父母对孩子是没有偏心的。你有好几个孩子，这个孩子对你来说都是一样重要。所以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孩子。那，但是我们是不太，我们看不到神，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觉得，哎，我怎么祷告半天我也听不到神？那这个都对我们都是挑战。那这些挑战都是要靠的信心啊，你才能够坚持下去，你才能够啊，真正能够听到神的回应。那主耶稣自己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你有的时候会等很长时间啊，你为一件事祷告，祷告很久，好像神根本就他不理你，对不对？他不理你，那你真的会很难过。你会想，就比如神他，我要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求，那我就是我第一声刚哭，那爸妈就急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跟神这哭求半天，神啊就没回应了？那你就会很受打击。那所以这个呢，圣经里面你必须得读神的话，你才知道哦。你会看到，比如说。这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讲到这个啊，他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讲了一个寡妇求一个坏官，说那个坏的官呢，也会因为就被人反复的请求，他就不耐烦，他最后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他都愿意去帮那个人解决困难。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何况就是爱你的神，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另外呢，就这圣里面其实我这里面列了一个约翰福音11章里面，圣经里有好几个例子就讲到，就是说你祷告以后呢，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处境没有变好，你的处境是变糟糕了，那这个也会影响你。比如说，我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因为圣经里，比如说，约翰福音11章里讲，拉撒勒的姐姐，求主耶稣救那个人叫拉撒路，结果呢，耶稣在路上耽搁2天，拉撒路就死了。那意义呢，就是说，哎，当拉撒路的姐姐向神祷告，神听到了。神也准备去救他，但是神还没有救他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就说，那你祷告以后，情形没有变好，变得更糟糕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但是呢，圣经有这样的故事，你就知道哦，这个不要紧，就是这你可以忍耐，可以等候，因为拉撒路，在死了4天以后，主耶稣基督还是让他复活了啊。那在这些你都要去，在神的话里面，你才能够，你比如看到那样的例子，你就说，哦，拉撒路是耶稣基督所爱的。他的祷告耶稣基督听了，但是呢，在他那个例子呢，可能会有等候、有延迟，那有可能就是神为了某一种原因，你的祷告呢也不一定马上给你啊。所以那这些的话，你当然有这个例子的话，有这个先例在那儿，你就知道哦，并不是神不爱我那是有，因为信仰确实有很多奥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信了很长时间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回答。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这也是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有挑战性的一个经历但是神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的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大家读圣经呢，要读出耐心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一定会让你有喜乐哪怕是你在这个困苦中去等候。神一定不会让你，就说只是单纯的，在这种痛苦挣扎里面去等候，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啊，神可能不会，比如说，那就是就像你，比如说失去工作为工作祷告，如果你相信神是慈爱，神一定会，圣经上其实说，这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那每一份工作都是神所安排的，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神又爱你，神有这样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份工作，因为照着他慈爱的本性，他一定会这样做。那他是大能的，所以照着他的能力，他一定有能力给你做。那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祷告了半年，这个新工作还没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一方面像我们刚才讲，那我们要等候；那另一方面，这神不会让你去，就是我们自己有几斤几两，对不对？神是知道的。神不会把我们，神不需要我们成为超人，所以圣经里才讲，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啊。所以神对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有像芥菜种子那样的信心就可以啊。那剩下的神都会做，所以神一定会让我们在， 喜乐中来等候他啊，因为这个喜乐是从神给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神会让你在等候中啊有喜乐。那圣经里面，我这里面啊列了很多的这个经文啊，这个你比如说耶利米书29章这句话之后，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这个话你可能在平时你读的没有什么，当你遇到困苦的时候。这个话就会给你安慰，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意，他是要祝福你，而不是说要降灾祸给你。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虽说是关于祷告呢，但是，我想最主要就是我们要从认识神，从读神的话开始，从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大能然后从这些开始，然后我们另外呢，祷告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你可以，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停车找不到停车位，我小孩子玩那个 LEGO 找不到他那些小的那个 LEGO piece，所有这些我都祷告，我自己比如说经常东西乱放，车钥匙放在哪儿我忘了，我就祷告，神每次都听，所以你要从你愿意从所有的事情上经历神，神一定会让你能够经历到他。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那我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就把剩下的时间呢，今天可能有准备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呢，给弟兄姐妹做见证。那我来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吧？我们一起是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分享关于祷告的话题，是吧？真的祷告主要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本来是软弱的人，在这地上我们本来只有自己的这个好像双手，我们自己的膀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是吧？关心我们的人，我们好像本来只有这些可以依靠。但是主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是吧？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有你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我们可以随时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心里话带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为你这样的祝福真的献上感恩我愿我们这个所有受洗班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看重神的祝福，知道祷告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气愿主赐给他们勇敢的心让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能够去诚实的祷告在祷告中去经历你，在祷告中神的灵把他们引到你真理的教导之中。让他们真的主要能够面对面来认识你，是吧？知道主要他们是你所爱的孩子，愿神继续的祝福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第一个做见证的是哪一个？